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午安，很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假日来到讲堂。那今天我们的文化人文讲座呢，是由侯坤宏博士，他的主题是台湾人间佛教的反思。那待会我们准时在2:30开始。那整个他的讲演一直要到4:10，我们休息20分钟。那这个20分钟，我们在楼下有准备咖啡、茶水，然后还有点心、水果，然后大家自由取用。在1楼的书轩，还有跟这边的那个月报区，两边都有啊。那大家自己下去取用。那在这边顺便报告一下，那我们104年度下半年的人文讲座呢，总共有4次，除了今天之外呢，接下来是9月20号，你可能会看到有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日期还没改。如果你有看到这样子的 DM 的话哈，因为刚好碰到中秋节，所以我们9月份的那一次改到9月20号，然后再来第三次，这次是主题是中国禅宗史，是由邱敏杰教授主讲。然后10月份的是清德法师讲应顺导师的净土思想，11月22号是慧莲法师讲应顺导师对密教的评议。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时间圈起来，然后每次都能够来参加哈。那讲堂现在从9月，我看我们定型的课有一个叫做宝积经讲记，是在每周的礼拜五的9点到下午4:30，是一个整天的哈。那这个部分在9月4号开课到11月27号。那讲师呢，我们有弘印法师、开仁法师、传妙法师、圆坡法师、圆融法师、圆悟法师跟本玉法师哈。那报名费全免，那欢迎大家参加宝积经讲记。那剩下的一些定期的课程呢，我们也从9月17号开始，礼拜四是佛在人间，授课老师是开仁法师。那礼拜五是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这个是长慈法师，这个是视讯教学，从新竹，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视讯哈。那还有一个就是礼拜六的中论，刚才讲的是从晚上7点到9点，那礼拜六的课程呢，就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5点，那中论是由后观法师主讲。我们在楼下两边也有结缘书哈，欢迎大家自由取阅。还有待会也快开始了，麻烦请各位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改成震动。 欢迎。
80分左右。
啊？
不要超过80分。
好，好，知道。
下面那些志工都上来听吧。
我这里也有。
那个詹基士啊，詹基士啊，你去下面把那些志工，请志工通通上来听，啊啊，下面不再留志工了，没，我们在两三分钟后开始，哎。
104年度下半年慧日讲堂人文讲座，讲座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向授课法师。弘一法师跟授课教授，我们行问讯礼，一问讯。好，大家请坐下。我们今天啊，很高兴邀请侯坤宏博士来为我们主讲《台湾人间佛教的反思》。我们现在开始。
佛教授啊，你好。在座的比丘尼法师啊，还有慧日讲堂的法师啊，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农历还在七月，七月可能各个道场、各个佛友大家都在忙七月。啊，我昨天就到了慧日讲堂了。今天早上还是一早啊，去参加灵果啊。那个国际供佛再生大会啊，然后赶快赶回来啊，赶回来。那个本昌法师大概路况不熟吧，啊，半个小时可以回来，他开了一个小时，啊，回来因为信徒也有一些重要事情要跟我商量啊，所以啊，见到这个佛教授。这次我们安排这个题目啊，台湾。人间佛教的反思，可以这样讲，就是二三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发扬光大，啊，这个人间佛教的理念、人间佛教的思想、 人间佛教的带动几乎是一个主轴啊，是关系蛮密切的。那么台湾佛教可能有很多版本呢，很多版本呢，啊，很多版本啊，因为台湾各大教派啊，在宣扬人间佛教的，可能也不尽然都相同啊，都相同。那我今天请到这个佛教授啊，我们会安排这个题目。本来八月份我们没有，我们打算是9月、10月、11月三场了。这个八月呢是追加这一场，为什么追加这一场？因为今年三月份慈济受到一点那个什么，怎么形容啊？慈济风波还是慈济事件？啊，慈济也是推动人间佛教的了啊。那跟我们那个我们这个讲座的执行长啊，谢水雄谢学长。在聊天啊，聊一聊啊，他说我们可以请佛光龙教授啊，来这里讲一点啊，他是对导师的思想深入啊，很深入，他写有专书啊，写有专书啊，然后他是又是国史馆啊，这个历史学者，佛教的历史学者，他是专家啊，我要代表学界，哎，来讲一点给我们听一听，做参考啊，我觉得很有意义。哎，所以他在百忙中啊，特别抽空来做这一场的专题分享。大家也借这个机会啊，来思考一下台湾佛教，以人间佛教的这一个领域，哎，有没有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些议题啊？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啊。那宝贵的时间呢，接下来我就交给佛教授了哈。啊，我们大家欢迎佛教授。啊，
弘一法师，还有在座的各位，大家好。我阿弥陀佛，我想为了操作方便，容我坐下来啊。怎么样给它放大？这个，对，荧幕给它放大，放全幕。
已经放大了。
哦，已经放大，所以哦 ，OK，OK， 这个不管这里啊。刚刚那个冯印师傅说，我们今天这一场是追加的，是多出来的。我不知道说大家应该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谢谢。那今天我们有缘在这个时候，然后我有这个荣幸的机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有关于人间佛教的这个问题。我这个题目其实是就有点像老师来命题一样的，就说就是这个题目，但是我也觉得说这个题目确实很重要，所以当我收到谢师兄的 mail 以后，我马上就回应说 OK， 然后经过一些想法，其实这个问题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留意啊。法师也提到说，我是学界出身的，没有错啊。过去一二十年来，我对于近代佛教史的一个研究，其实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来涉入这个领域。今天是我来这里第二次的演讲啊，之前是讲有关于中共佛教史研究的一些醒思的问题啊，因为 我出了一本有关于中共佛教1949年以后中共佛教的一个研究啊。那其实对于台湾的佛教，我一样非常的关心，对于它过去的发展、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我是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当然我对佛教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信徒，一个信徒兼研究者的角度来关怀我所留意的当代佛教的问题。人间佛教其实不光是在台湾有，那中国大陆一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可能就是以台湾为主，因为这个师父的题目里面就先前面挂一个台湾啊。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一个提纲啊，这演讲其实就有点像写文章一样，就是要有一个大纲啊，然后知道要谈什么啊。摊开来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谈就是有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它是怎么样被提出来的，怎么样建立的，然后再来有了这个理论以后，怎么样展开，怎么样来弘扬。但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在弘扬的过程里面，因为大家对于人间佛教的定义非常的分歧，有不同的想法，那怎么样，有哪些人有哪些想法，这是等一下也会提到的。再来一个人间佛教未来的发展的问题啊，人间佛教为什么会提出，那跟太虚大师非常有关系。我要谈的其实主要的一些基本的想法是跟两位法师很有关系，第一位就是太虚大师。昨天我在国史馆一个有关于中国中印关系的学术研讨会里面，就发表一篇太虚大师在抗战时期访问印度的这样一个文章啊。在座有那个有一位主席，也是我的朋友老朋友啊，朱教授，朱宏文教授，他说，你这个题目不应该用太虚法师，应该用大师。那其实大师法师是不是有分别啊？这个可以留着给大家思考。太虚大师他是在民国史上最有分量的佛教思想家，具有改革的色彩。这几年来我研究的近代史的范围里面，其实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民国佛教的部分，就是1912到1949。因为不管是战后的台湾佛教，或者是1949年来的大陆的佛教，它的最前面的那一段就是民国佛教这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的研究，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在隔个一两年，我会有一本专书出版，书名可能叫做《太虚年代》，副标题就是《民国佛教探维》，从不同的角度来谈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佛教。因为基本上我认为，如果要理解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佛教， 或者1945年以来的台湾佛教，前面那一段根源没有理清楚，我们很多问题都谈不清。第二位就是运顺法师，或者一般我们称导师啊，玄奘以来第一人啊，这是蓝吉富教授所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称法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里面有一张是民国40几年的时候慧日讲堂的照片啊，当然现在我们所在这个讲堂已经改观了啊。再度感谢弘印师父还有谢师兄的联系，所以才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人间佛教这个议题。人间佛教啊，谈起来好像很一般，但是如果我们把太虚大师或者印顺导师的著作好好的阅读的话，就可以发现人间佛教是一个主轴。他们师徒当然有师承的关系，怎么样理解人间佛教，当代学者包括台湾的学者还有大陆的学者，他们对于人间佛教的产生都有不同的研究，不同的结论。我这里就特别举了一位大陆的学者，叫做魏德东啊，他是人民大学啊，北京啊，中国人民大学。他认为说人间佛教是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界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方式。人间佛教的提出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回应那个时代所提出来的一个药方，提出来的一种解决的方式。杨征文教授也是当代佛教界一般所称的三老啊，可能有90岁或者90几岁的。我每次到大陆去参加佛学会议，常常会看到他啊。他说人间佛教是20世纪台湾佛教的主流走向。那我们这里所要谈的就是说，台湾的人间佛教在过去还有当前所相关的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些现象，来进行一些考虑啊。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人间佛教的理论还有它的建立的问题这一部分，其实是最根本。人间佛教都是从这个源头出发啊。前面刚刚我提到说，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最具有改革色彩的佛教改革家，他主要是从教理、教制还有教禅等三个方面来从事他的佛教的改革运动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属于教理的部分，教理是一切的根本，唯有掌握了真正的根本，后面所提出来的一些做法啊，才能够比较不偏离啊原来的啊方向啊。 这个电脑好像很新啊，操作起来不太习惯。就是按，就是那。我看一下。
这是下一张，这是这一张。
这个怎么可以给它放大一点吗？还是只能这样？这个画面就只能这样。如果有没有办法说这个不要，然后整个放大？
我看看。
行。最近我重新再把太虚大师的全集有关于人间佛教或者人生佛教部分的文章再重新看了一下啊，然后发现了几段话在过去我没有留意到的，这几段话是这么说啊：佛法若没有综合的研究，还有及时的整理，将渐由纷争而至于灭亡。那太虚大师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整理，就是以人间佛教来提出啊。太虚大师也提到说，西藏的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也是经过整理才提出来的。宗喀巴大师提出广论其实也是针对西藏佛教的问题，所以才有广论的提出。同样的，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提法也是针对当时中国佛教的问题啊，所提出来的一种对时代的回应。如果我们看太虚大师的著作，没有留意到这一点，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掌握太虚大师的主要思想。在人生佛教这样一个提法里面，其实太虚大师也用过人间佛教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他跟印顺法师的用法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们两个人的用法，太虚大师应该用人生佛教比较理想，那印顺导师是用人间佛教。那由这两个名词其实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一个思想的传承还有差异。当然太虚大师他用人生佛教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要理解他对于人间佛教的或者人生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内涵，这两个东西在太虚大师来讲都可以等同视之啊，这是我对于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或者人间佛教的一个理解啊。人生佛教他就提到了四个部分啊，一个是人生的改善、后世的增胜、生死的解脱，还有法界的圆明。这里就把一个人经过修学的阶段，然后到完整人格的完成啊，就是成佛这样一个境界，可以完全包括在里面。所以虚大师他会说啊，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为适应时机之佛教啊。所以应该把太虚大师所提的人间佛教这种提法，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提法。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枢纽， 就比较可以理解他所谓人间佛教的意义啊。其实太虚大师的思想非常的驳杂，而且他的文字也不像印顺法师这样子简明易懂啊，他的文字就比较典雅啊，我们理解起来比较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啊。他的人生佛教由人圣俊区大圣的佛法，在他的相关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啊，比如说在现实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等啊各个书里面啊，那最要紧的就是要了解佛法，正信佛法，由正信佛法而实行佛法，重点在要完成人生，以发达人生走向菩提行的啊大圣觉悟啊。太虚大师又说啊，现在来提倡人生佛教，主要是从现实人生为基础啊，由人而菩萨而到达成佛啊。所以太虚大师他这样的一个提法，其实是针对当时中国佛教的一个缺点而提出来的。当时重视的是一种精忏的使人的佛教啊，这样的一个缺点其实有它历史的一个脉络啊。明清以来的佛教，民国佛教就是延续明清以来的佛教啊。那太虚大师在民国时代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他提出了人间佛教，只要针对当时的一个佛教面对现实的改革一种呼应啊。一般来讲，就是佛教大丛林都是在山林里面，但是山林里面就会远离人群，尤其在传统的中国佛教，那我们会想这样的一个佛教是不是符合人间佛教的一个场域，理想的场域。人间佛教照它字面来讲是不应该远离人群的，而应该跟这个社会能够互动。人间佛教也不强调鬼神的，因为一般人需要建立而建立这个人间佛教，这是人人可以走的一个道路啊，也是现在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啊。这是我截取几段有关于太虚大师对于人间佛教的一些提法啊。菩萨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相，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论里面，他特别提到要用金石金地金人的需要啊，所以有所谓金菩萨行这样的一个说法。到了印顺导师以后，他就不用这个字了，就改成人菩萨行，由这样的一个字的变异啊，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他们师徒对于人间佛教的一个理解，一个传承。印顺导师他是直接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太虚大师的佛教事业是多方面的，
前面提到他有教制、教理等等不同的改革，那应顺导师他主要是从教理的一个继承。如果我们比较他们两位师徒对于人间佛教的思想来源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都是跟他们早年的修学非常有关系。梁漱溟是一个有名的新儒家的代表，太虚还有应顺导师他们人间佛教都受到梁漱溟的一个刺激。梁漱溟其实本来是研究佛学的，后来他对于佛学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就转而回归到儒学这个系统。这一类的人也有，比如说像唐君毅、摩中山他们啊，基本上他们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运顺法师除了受太虚大师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研读了阿含经还有广律里面啊，那由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对于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一个分歧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对于人间佛教还是有不一样的啊。太虚大师他的人生佛教不能容忍传统中国佛教里面的鬼的佛教还有死的佛教的信仰，但是他却容忍对于天的尊敬。那应顺导师就不一样，他不容忍对于天的佛教啊，所以在人间佛教的一个演变或者继承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应顺导师是向前走了一步啊。所以他会强调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而且相信纯正的佛法就是佛在人间，是以人为本的。这个在阿含经是这么说，到了初期的大圣经典也是这么说，所以应顺导师他认为正确的佛陀观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称为人间佛教啊，不是神教的人间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圣行，而是以人间正行而直达菩萨道，行菩萨而不爱人间正行，就是可以及人而成佛，成佛而不爱为人。那这里就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谓人间佛教的重点啊，其实是在当今的人世啊。应顺导师又说啊，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啊。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太虚大师为什么要提出人间佛教做一个比较呼应的话啊，就可以更了解啊为什么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重心这一句话的一个含义啊。它关涉到一切的圣教啊，这个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然后才到佛，从人发心然后学菩萨行，学菩萨行然后成佛，这是我们学佛从开始然后一直从菩萨行的开始一直进修到成佛， 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历程。但是怎么样落实人间佛教，其实必须要有团体来推动，比如说佛教里面的僧团、教团、佛教的团体，因为个人发挥不了力量啊。运顺导师他也重视青年的佛教，在有关青年的佛教里面，他特别以善财童子为例来说明，从人本位而可以植入佛道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运顺导师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重点啊，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要注意到三心，三心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还有空性见。前面提到了太虚大师还有印顺法师对于人间佛教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印顺导师他提到啊，他说现在的台湾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还有人圣佛教好像渐渐兴盛起来了，但是这些人间佛教或者人生佛教的宣扬者不也都提倡显密圆融吗？这是一个质疑，这是一个疑问，这话要反过来理解啊。印顺导师他对于现在的台湾佛教是有所不满意的啊，如果对于佛法没有正确的见地啊，以搞活动为目的，那只是庸俗化而已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含蓄的批判啊。我看到这种话，我都会特别在想，那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意义啊？印顺导师又说啊，我说人间佛教一般是尊重死仪轨啊，太虚大师他特别提示啊，人生佛教以为对治，但是佛法是以人为本，不应该天化神化，佛法不是鬼教啊，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啊。所以我这十几年来常常读印老的著作啊，总是觉得他的话很耐读，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不管是对于过去佛教的种种的现象，或者是当代佛教的种种的一些离奇的现象啊，都可以得到一些判断的标准啊。谈到人间佛教，其实我们要谈到附带的说到一个，就是所谓人间净土这个名词。人间净土，人间佛教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但是它的理想就是人间的净土。人间净土有没有可能？当然如果按照 弥勒系的经典，就是说弥勒下生来到这个人间，才能够建立人间净土。弥勒净土以外，另外有东方的药师佛的净土，还有阿处佛的净土等等，这是有别于一般比较盛行的西方净土。在太虚大师还有印顺导师的著作里面， 他会比较强调西方净土以外的净土。当代的人间净土，未来的人间净土，这之间有没有一个连结？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慢慢建设，慢慢促成这样一个人间净土？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啊。印顺导师他说啊，弥勒佛降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跟宗教都达到了理想，但是弥勒佛降生的年代还非常的久，所以我们不能被动的等待啊，我们什么时候该有怎么样的作为啊，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啊，好好去做啊。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个人的行持，以及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啊。人间佛教的理论也牵涉到实践的层面啊，也牵涉到整体的佛法的把握，以及对于过去佛教历史或者现在佛教界的一个现况的一个反省，对于当代的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我们都应该有一颗敏锐的观察的心啊。人间净土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人间佛教的建立同时也需要啊长时期的一个付出啊。在台湾有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跟实践啊，如果根据邱敏杰教授的一个观察，大概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有关于佛教信仰方面的有关于佛教信仰方面啊，还有一个是提升佛教的研究水平，还有关怀本土啊，本土的当代的社会，这个三个面向啊。我刚听弘印师父他说啊，我们十月的时候也要请邱敏杰教授来演讲啊。他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印顺导师的思想，然后也访问了有关于印顺学派的十几位法师还有居士啊，出了一本有关于印顺学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录啊，那后面会比较详细提到。那如果根据邱教授这样的一个面向啊，那其中比较引导信仰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台南的妙心寺传道法师，还有在座的弘印法师、昭惠法师，长期在外的弘扬的仁俊法师、印海法师等等。仁俊法师、印海法师基本上可以算是导师的弟子啊。那其他几位啊，他们在台湾的当代的人间佛教的弘扬啊，都有一定的成绩啊。另外在关于研究水平方面啊，有吴老泽他翻译的《南传大藏经》，还有杨玉文老师他对于阿含的一个研究啊，杨慧兰教授对佛学的研究啊，那个早 他算是比较早涉入啊人间佛教的研究的一个学者啊，已经退休了。另外，昭二法师对于人间佛教研究，他们都是属于应顺学派的成员。这本是邱明杰的一个专书啊，由妙心出版社出版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另外，在昭二法师还有信广法师他们的弘誓学院弘誓僧团，在1999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今年2015年前后，总共举办了13届的应顺导师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讨会或者座谈会啊。那连续办了13届，而且明年还要办，以后也可能会继续办。那对一个大学者啊，比如说钱穆啊，或者唐君毅啊、摩崇山啊，这样一个学者如果办一次已经差不多了，办第二届大概不太容易。可是对于应顺导师的思想可以连续办这样，而且一直永远可以办下去，你就可以想见他思想的重要性啊。过去我在国史馆上班的时候啊，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啊，曾经做了10几年有关于当代台湾佛教的佛教人物的口述历史访问啊，前后出版了将近20本的书，其中就包括吴老哲先生的访谈录。吴老哲就是为什么访问他，是因为他在元亨寺啊，然后就发起这个翻译南传的大藏经啊。那这个在战后台湾佛教史有他一定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就访问他。那像弘毅师父啊，他早年民国60几年的时候，就到各大专院校去推广妙云集啊，这个是有先见之明啊，很不容易啊。能够看出，在好几十年前就看出应顺导师他思想的重要，对于青年人的启迪的功用啊，很多的学校的教授或者博士都要看他的东西。可是应顺导师他根本没有这些学位啊，太虚大师也没有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就他们对佛学的理解、佛学的造诣，对于20世纪以来的汉传佛教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样大的贡献？那就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呀。传道法师他在台南妙心寺国史馆也曾为他做了一个口述访问，就是人间佛教的理论跟实践啊。可惜法师他已经圆寂了。其实我跟他的交情还不错啊，但是听到他突然圆寂，害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实啊。吴老哲居士、弘毅法师、传道法师，还有我们现在几年前我访问昭二法师，他的访问录其实应该早就出了，但是他每次跟我讲他太忙没有时间改稿，害我这个都没办法结案了。我希望明年能够把它出来，因为我已经把出版的事情交代我国史馆的同仁啊来接办啊。他的访问，因为他从事这个社会运动啊，然后活动力很强，然后也会讲经说法，然后也很会说话，所以他一说就有70-80万字啊，有2本。 台湾的人间佛教就是在这几位法师或者居士的带领之下，然后有一些成绩啊。那刚刚提到说像仁俊法师，他后来到美国也圆寂了。前几年因为法鼓文化我一个 老朋友的邀请啊，所以我不好拒绝，我就写了一本仁俊法师的学谱啊，那一本比我写的那个印顺法师的年谱还要厚啊。那那本书其实是有点应景，所谓应景就是说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因为仁俊法师他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所以我就答应了写那本年谱啊，也花了大概有30年的时间啊。他所成立的印顺导师的基金会啊，有一句话啊非常重要啊，这是导师在《契理契机人间佛教》所用的啊，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啊。仁俊长老他就依靠印老的思想，然后在美国弘扬人间佛教啊。所以人间佛教的弘扬其实要有人发心，但是基本的前提就是说你要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路他的思想要能够很清楚的掌握啊，你不能误解啊。前面我们提到了这几位啊，基本上我把它视为是印顺学派啊，因为不管在台湾或者在大陆，好多人都说人间佛教，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别不同性质不同派别的人间佛教？后来我又用一个话，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这样听，说这前面提到的就是比较属于是正宗的嫡传的，有一些人间佛教它是比较属于旁出的啊，我是这么理解啊。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人标举人间佛教的道场，人间佛教的定义就呈现出一种分歧，一种多义，这样就会让信徒让佛教界的法师或者居士或者甚至算教外的人一般的大众，他们都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佛教，什么叫做人间佛教的道场。就好像是说作为一个当代台湾的佛教徒，有时候他每一个道场都去参加，所有的活动他有空都去参加，然后就会搞得啊思想就会混乱一样啊。同样的，在人间佛教的弘扬者来讲，或者人间佛教的不同的道场来讲，他们所提出来的人间佛教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啊。底下我想就进一步来介绍一下几个人间佛教的道场啊。第一个啊，佛光山是强调心灵模式的人间佛教啊。佛光山其实在台湾有相当的影响力啊，对于大陆的学界或者教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对于大陆的一些政界的高层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他们对于大陆学界啊 很早期的时候开始，就是说他出版了一些有关于白话经典，或者有关于一些博硕士论文的丛刊，大部分都是大陆出版的啊，大陆学者所写的啊。陈编啊，他只是大陆学者啊，他说啊，当今的佛教界真正称得起大师的尊号啊，就是当推星云和尚，就是第一人。啊，如果说啊，这是邓子美，他是另外一个学者。人间佛教是20世纪的智慧结晶啊，那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可以说是结晶的结晶。然后星云大师他自己说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成佛在人间，弘法在人间，这些都是说明佛教是人间的佛教，这有他的说法啊。佛陀一代的说法没有以鬼以神为对象，所以佛教不是鬼的佛教，也不是神，佛陀说法完全是对人而说的，因此所有的佛教，所有的佛教应该完全是人间佛教。所以星云大师他把那个佛教的定义就很广，所有的佛教，所有的佛教，我们说西藏的藏传的佛教，南传巴利文的佛教，或者日本的佛教，或者到后来流传到欧美的佛教，所有的佛教都是人间佛教啊。那星云大师又认为啊，释迦牟尼佛是人间佛教的创始者，所以依照星云大师的说法啊，人间佛教不是从太虚大师的时候才开始的，是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就开始了。六祖慧能及太虚大师都是人间佛教的提倡者，所以他又把像开创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也纳入人间佛教的范围。就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从太虚大师在民国时代提出人间佛教这样的一个理想，一种想法，完全 打破这种藩篱。因为太虚大师他提出人间佛教其实有他的时代背景，但是星云大师他就不在乎这个背景的问题啊。那在佛光山出的佛教的丛书里面有10册啊，因为佛光山出了很多 一套一套的啊，然后第十套里面，第十册里面就有一本特别专门就是人间佛教啊，另外9册就是有关于教理经典这种种不同啊。那也可以看出来人间佛教在整个佛光山教团的一个地位。星云大师主张啊，人间的佛陀展现的人间佛教具有如下几个特性：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普济性。然后5乘佛法、5戒10善、4无量心、6度4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都是人间佛教，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啊。那如果我们把它跟印顺导师跟太虚佛教，太虚大师对于人生佛教或者人间佛教的界定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极为不一样。那前面我们提到邱敏杰教授啊，那我们再以他的说法来比较一下啊。邱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就把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判准判教的依据，因为邱敏杰他是也是跟我大概基本的想法一样，就是认为印顺导师这一系列的人间佛教才是正宗嫡传啊，其他都是旁出啊，所以他会把像佛光山或者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正言法师虽然是印顺导师的弟子，但是对于印顺导师的思想理解或者实践上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啊。 法鼓山他会将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台湾这个标榜人间佛教的道场判定为它是属于世俗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那印顺导师这一方面，他是属于第一西坛，对峙西坛是比较重视圣义地，从根本上还有制度面来下手来改革整个佛教，比较属于一种治本的方式。然后相对的，星云大师、正言法师还有圣严法师，正言法师就是法鼓山的啊，他们的人间佛教思想比较是属于世界西坛的各个为人西坛，他是用龙树菩萨在《大制度论》所提到的世西坛来做一种比较。那后面三个道场或者他们所提到的是比较属于一种世俗体的这一方面，世俗体是跟圣义体做一种相较啊，它不是根本上的啊，他们是有他们的佛教事业，比较是属于治标的，不像是印顺导师或者太虚大师，他是比较属于一种根本的啊，治本的啊，这不一样，这之间就会有上下或者说有优劣的区别，是不是？那这种提法就引来佛光山的不满啊，引起比仗啊。后来满意法师就是佛光山的弟子就出了一本啊，这已经十年前了啊，2005年8月，我们今天刚好是2015年8月的最后一天啊，刚好十年前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啊，行严模式的人间佛教。那高虚经当然是天下的，那天下也出版了很多跟佛光山有关系的书啊。然后他就说啊，星云大师在海内外推动的这个人间佛教是一种台湾奇迹。我也会认为战后台湾佛教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台湾奇迹，不光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而已，佛教发展同样是一个奇迹，因为全世界找不到像台湾佛教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高虚经又说这是一种灵境革命，一种和平崛起。然后根据满意法师说啊，说为什么会把这个定名为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啊，主要是因为星云大师对人间佛教的弘扬实践不同于一般人的理念方法理想跟目标啊。星云大师一再强调，人间佛教的开创者不是太虚大师，也不是慧能，更不是其他人，而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他又说，这并不意味人间佛教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时代根本不需要提这个东西呀。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对释迦牟尼佛人间化思想、人间净土的一个现代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印顺，星云大师他表现说，多年前曾经拜读印顺法师的著作，也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过印顺法师思想的影响。不过他却说，我也不觉得我推动人间佛教是受其影响的。有时候我们要去分别背后的意思，要从这个文字里面去推敲啊，才能看到它真正的意义啊，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星云大师他说，他是佛教界的论师啊，非只是人间佛教的推动者，对印老逝世以后，有人说他是玄奘以来第一人，有人是指南极富南教授啊， 我觉得此话抹杀了一千多年来佛教中有成就的人。那换句话说，星云大师他不认为印顺导师他是玄奘以来第一人啊。有人说印顺导师是人间佛教之父，此说其实也有欠妥当啊，因为六祖大师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向来就是人间佛教的行者的一个典范啊。前面我们提到说，他把六祖慧能大师也认为是人间佛教的行者。大星云大师接着说，如果印顺导师的父，印顺导师是父，就是人间佛教之父，那么六祖大师是人间佛教之徒吗？当然这句话保证不具特别意义啊。我的意思是说，人间佛教源于佛陀，佛陀才是人间佛教之父啊。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星云大师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了增强门户啊，巩固那个信徒对于这个道场的一个向心力啊。那其实佛光山在对于海外，在岛内或者在海外这个弘法的活动都相当的积极，他们在香港也成立这个人间佛教的中心，然后在大陆也有一些道场啊。比如说在扬州的鉴真博物图书馆，然后就举办这个扬州的讲坛。在他的祖庭宜兴的大觉寺啊，完成登记，这个相当不容易啊。我们也不知道说目前的大觉寺它整个运作是不是由佛光山来主导，但是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台湾的法师如果到大陆去盖寺庙或者恢复祖庭的话，都不能完全主导，都必须你可以由你的大陆的弟子由他们来负责。中共对于整个佛教还是管制的相当的严啊。台湾即使花了钱去盖庙，主导权还是在大陆啊，或者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宗教局或者中国大陆的党的控制底下啊。这个是比较近的啊，这是这个月而已啊，就这个月的八月九号啊，佛光山又在三峡的金光明寺成立了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刚刚听法师说啊，他们也本来要邀慧日讲堂要不要参加，那后来说不用，我们 不需要参加、啊。我点到为止啊。然后根据因为真巧啊，我那几天后来刚好到中研院去，有一个朋友他有订那个人间福报，他就把那一天的报纸就送给我啊。我一看那个新闻，就里面就有比如说嘉义的相关事啊，还有什么中国佛教会啊、明光法师啊，他们都去参加。这个以前中国佛光这个中华这个佛光会成立的时候，跟现在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成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啊。之前就没有像那个其他的教团会去参加，可是这一次他又找了好多人啊去参加。成立是一回事了，那重点就是说以后怎么去运作，对不对？怎么去让这个学会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然后其他的参加者能够在里面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啊？其实问题重点在这里了。那这个就值得我们陆续观察。所以我会想，哎，这个佛光山其实它有推广人间佛教一个很大的企图心啊。当然，作为一个佛教的教团，作为一个弘扬佛法、弘扬人间佛教的一个出家的团体，一个很有分量、很有重量的团体，当然要有很有企图心啊，把这个法弘扬出去。但是我们会留意说，啊，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传播佛法的啊？那慈济功德会啊，当然前面提到说这个正言法师啊是印老的弟子，导师他晚年时候也长期都在花莲啊。慈济在国内外的救灾活动也得到了国际的各界的肯定啊。所以因为跟导师有这样一个师徒的关系，所以会被认为是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团体啊。南极富教授他就说啊，正言法师很传统啊，印老在学术方面的特色他都没有继承下来。我曾经有几次跟那个在慈济大学教书的林建德教授啊，他也曾经，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有一点有志难伸这样子。因为在慈济好像他们也不重视印顺导师的思想啊，我觉得这很可惜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多说啊。江善成教授他是比较具有批判性的学者啊，嗯，跑掉了。20页啊。电脑有时候要用自己的比较顺，这个不好意思啊。江教授他因为他批判性很比我还强啊，我都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听我讲话，因为讲了以后可能有些人就变成拒绝往来户了。但是我是站在一个佛教史关心当代佛教研究这样一个角度的立场来涉入这个领域啊，啊，我讲话也没有像江教授那么直接，我有时候会含蓄一点呢、啊。然后他就说啊，正言法师的佛教事业绝不是印顺佛教思想的直接产物，他意思就是说，慈济功德会他做这个跟导师的思想一点关系都没有。正言法师啊，这是另外一个大陆学者宣芳啊，然后其事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印顺的启发，也值得怀疑。就是学界的学者有好几位他们都不认为正言法师跟印顺导师的思想之间的一个到底有多大一个连结。当然正言上人他以德化人，可以集合很多人来做善事啊，这是也很难得，也很让我们赞叹啊。 但是它主要的成就就是在应用佛学方面啊，应用佛学啊，可以用应用佛学来理解实际。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啊，我们其实也蛮关心的，就是说正言上人以后整个实际事业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把握正言上人他的理想，或者把握整个佛法的特质没有偏失，其实我们蛮在意蛮关心这一部分的。2006年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要成立慈济宗啊，何日升教授他就对于这个所谓慈济宗做了一个解释，宗就是方向，门就是进路啊。当然上人他会强调无量义经啊，他会用说啊，我们慈济宗门就是用无量义经的法门啊，可以用它来印证我们四十多年来走过一个道路啊。但是也有人会说这个说法这种用法好像又有日本佛教的味道啊。实际是比较强调说做就对了，但是我们也会关心也会留意，就是说实际有这么多人，那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是不是也有责任应该要把到你这边来的人好好教好，我们是关心这个问题。何日升过去是也算是记者出身嘛，也有批判力嘛啊。然后他因为在慈济这个团体，然后就他是发言人啊，他的著作也我们也可以透过他来了解慈济的种种啊。他写了《慈济实践美学》，就是强调做就对了，就是他会强调实际做啊。当然就佛法修学或者对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推广来讲，做当然很重要啊，但是怎么样做或者那个原则怎么样去掌握，其实有它更核心的更根本的理念应该去了解啊。江灿腾教授曾经写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啊，就是当代慈济宗的建立跟台湾佛教界去印顺法新趋势的新趋势的辩证发展啊。他认为慈济在2006年宣布成立慈济宗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印顺导师他在2005年6月的时候过世了，然后就引起了很多台湾佛教界的某些异议者，然后要进行所谓去印顺化这样的一个契机啊。然后在同时圣严法师他们也法鼓山也成立一个中华法禅法中华禅法鼓宗，这两个其实是相呼应的，而且在整个中国过去的佛教史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演变来讲，这也是很特殊的。因为中国的宗派其实是不是自己说要成立宗就宗，比如说像天台宗来讲，在智者大师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这个就是天台宗，是经过了好久人家才说哦，你这个学派就是天台宗。所以我们看慈济宗或者说看这个法鼓宗，其实他们这样提出其实是有他们的一个提出来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理解他们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提出啊。 那江教授他说，证严法师宣布要成立慈济宗，是对于上述的情况的一种证严式的回应啊。那当然，慈济人可能听了会不是那么满意啊。法鼓山他是提倡人间净土。圣严法师在导师圆寂了以后，他有这样说啊，我个人福薄，未曾有缘策略于长老的门墙，却是一生学佛的，他是我一生学佛的指路明灯。从佛教的义理研究一直到佛法生活的实践，我多是在应顺长老的大树荫下走过来的。然后他会强调，应顺长老是现代佛教世界级的伟人，堪称为人间佛教之父。你看他跟星云大师就不一样的的说法啊。基本上他没有跟应顺导师完全切割，不像佛光山那样子啊。他是强调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的净土。建设人间净土，就是从每一个人做起。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人间佛教的一个理想目标，人间净土的重要。其实法鼓山在这一方面他也早就留意到了。那怎么样落实这个人间净土？那圣严法师或者法鼓山这边他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提倡心灵环保，各种什么新武士运动等等啊。他也重视从每一个人做起。圣严他强调法鼓山是净化人心的团体，净化社会的团体，很重视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保等等等的净化活动啊。也会说啊，法鼓山的各种活动啊都是人间净土的建筑师啊。他没有前面我提到他没有跟应顺导师划分啊，他在整个思想的传承影响上没有把它撇清啊。接下来我们看有关于定义问题啊。坎教授也来过我们这个讲堂啊，他这本书也很有名，如果要了解战后台湾的佛教啊，重读台湾佛教、战后台湾佛教，他对于人间佛教也有他的提法。他说人间佛教是大陆来台及台湾之术所共同努力建构的，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有独占权，所以不管是佛光山、慈济或者法鼓山，甚至中台山，都是人间佛教的团体，只是侧重各有不同。那甚至把这个李炳南台中莲社、李炳南居士，还有中来台山维觉和尚，都是人间佛教的代表。那坎教授他这样，那个人间佛教在他的书里面的定义又更为广泛了啊。赖教授，赖贤忠教授，他是研究哲学的，他把人间佛教分作两大类啊，一类是比较属于一种法界圆觉的进入啊，这是哲学的用法啊，另外一种是那个性空缘起的进入。那性空缘起的进入就应顺导师，法界缘起、法界圆觉的进入比较圆融，就是像太虚大师、东出星云，还有圣严，还有后继者，都是属于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如果依照赖教授这样一个分法，其实 性空缘起这样一个进入，好像只有印顺导师啊，其他人都比较偏向于法界缘觉的进入，把太虚跟印顺分别在两个进入，分别在放在两个进入，其实就是代表了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的思想的基本的不同。他们在大圣三系里面，印顺导师他就比较重视性空缘起，那太虚大师他就比较重视这个真常唯心这个系统的啊，所以对于整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判教也会不同啊，因此而来啊。这是大陆学者啊，邓哲美、王勤勇他们写的《当代台湾佛教的思维》，人间佛教啊是海峡两岸的主流啊，因为他们是在大陆，所以他会把人间佛教也包括，比如说那个大陆所展开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依照邓教授他们对于人间佛教的一个定义啊，比如说像太虚、印顺、赵朴初啊，赵朴初就是大陆的提出的人间佛教主要代表人物啊，还有星云、正言、圣言，还有印顺导师门下的啊，比如说弘印法师、传道法师、昭和法师等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的行者。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义啊也很广。当然他讲的比如说像东初的话，他是圣严法师的师父啊，慈航是太虚的，也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演培也算是太虚大师的弟子，也是印顺导师的弟子啊。甚至像香港的觉光或者竺摩法师，竺摩法师跟马来西亚的佛教很有关系啊，还有大陆的净慧法师，净慧法师在这个河北的柏林禅寺啊，提倡一种生活禅啊，还有大陆的唯贤正国巨赞等等，都是人间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依我的看法就是说，邓子美教授他们也把这个反正主要台面上的人物都纳入人间佛教的范围里面啊，定义也都相当广啊。徐明顺他们的提法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认为说近现代这中国人间佛教啊，大概有四种模式啊，有太虚模式、印顺模式，还有赵朴初模式、星云模式。那这里特别赵朴初的模式，就是指在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所推行的这方面的啊。然后你看还把唯觉推广禅修也是人间佛教改革的贡献。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不同学者对于人间佛教的介绍，当他们会介绍中台山的时候，我就会很纳闷，就说啊，唯觉和尚他也都不提这个，好像他会跟太虚大师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研究的人就说你就是人间佛教，他可能会笑掉大牙。何建明教授他是人民大学的啊，他认为人间佛教是近百年来最有意义的 中国佛教的复兴的潮流，也是未来中国佛教进一步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化的一种趋势啊。那这种论断我基本上同意啊，但是里面还大有可以发挥的空间啊。他认为说啊，在近代的人间佛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太虚大师、应顺导师还有星云法师啊。那这里就提到这三个主要代表。那当然我们每看到一个学者提中对人间佛教不同的看法，我们都要再想想看他讲的合不合理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种判断的方式啊。这是何教授说的啊。当然星云大师他是比较重视一种实践的，那应顺导师他是比较一种思想的啊。太虚大师他就有他的实践面，也有他的思想面。所以太虚大师 我最近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喂，他真的很了不起了，活的也不是特别长，但是他留下来的东西，他虽然说他把认为他说这个是佛教改革是一种失败史，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当我们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当年做的东西，所留下的东西，其实他留给我们很多的遗产啊。那他的遗产我们怎么样去继承，怎么样去发挥，都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啊。这是另外一个学者啊，这大陆学者，因为有时候我一年去大陆开会都会碰到啊。他是他说台湾的现代禅、安详禅，或者净慧刚刚讲的净慧法师的生活禅，这个都是也可以属于人间佛教。安详禅可能大家会比较不了解，它是一个根源。根源其实我知道它是读了大陆学者的著作才知道有这位根源禅师。他安详禅其实在台湾的一些道场也有他的书啊。但是我感觉上在台湾的以台湾佛战后佛教史这样的一个领域来看，好像在我们在写战后台湾佛教史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写到他。可是大陆学者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到大陆去弘扬这个安详禅受到了有一些反响，所以大陆学者就会留意到他的重要性。那到底他的重要性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评估啊。那像吕元松啊，就是现代禅，他当然跟印老之间有一些思想的论证辩证，但是我们也很难说他就是人间佛教，对不对？他现代禅有他的一套啊。如果李元松还在，你说我，你问他，他是不是现代佛教？他可能还要考虑哦，对不对？那这些学者啊，有时候学者是多事啊，他们对于人间佛教的定义标准不一样。然后就会让我们这些读者这些信徒很容易产生疑惑，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什么是人间佛教，你怎么回答他？因为前面提到了，比如说像 李炳南居士，还有中台山的维觉法师，现代禅的吕元松，安详禅的根源，还有香港的觉光法师、竺摩法师，这些都是人间佛教。但是问题就是刚刚我说的，你问他们当事人，他们会认同吗？他们会认同你给他贴上的这个人间佛教的标签吗？ 当然我也会同意龚俊教授这样的论断，他说现代汉语界有一个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就是人间佛教，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合理明确的论断判断或者定义，其实还在发展中，这个就是可以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一个方向，一个空间。我们可以根据前面这些人所提到对人间佛教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解，然后再回归到太虚大师的著作，回归到应顺导师的著作，然后来检验这些学者到底说的合不合理，然后再看看当代台湾佛教，台湾或者大陆的所谓人间佛教的道场，他们做的是不是就是人间佛教。这个都是可以我们进一步思考啊的这个邱敏杰的部分啊，就是就不再重复啊，他是就是把应顺导师跟台湾的三个教团啊做一个比较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台湾佛事经寺院经济的研究，就特别留意到这个当代寺院他怎么样去吸纳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比如说主护法会，或者办各种法会，或者组织各种功德会，推行容易懂事的或者义卖的方式，或者感经忏的方式，纳古塔或者入位啊，发行彩券等等。就是说谈到寺院经济当然不光是这些，但是我们关心的就是说寺院的团体在筹措这个经费的时候是不是有偏离的佛法，然后对于信徒有没有给予他们如法的教育，关心的是这个。如果一个寺院很有钱，但是引来很多负面的观感，那这样的话就会对不起释迦牟尼佛。这是我对于寺院经济的一个观察，那这方面可以谈的其实还很多啊，但是时间关系就不能再多谈。怎么样让属于圣洁性的佛法有它的纯度，在世俗的流传里面去除驳杂的部分，那作为一个弘法者，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其实应该有他的，要有他的一些责任，要有他的一个担当。那基本上我比较会认为，就是说我们要依怎么样一个判断，一个标准，应顺导师的著作还有太虚大师的著作好好的精读，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这也是谈到人间佛教未来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既然标榜所谓人间佛教，那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就不能不重视，就不能不深入的了解。除了前面所谈的人间佛教，其实在国际上也有谈到所谓的入世的佛教，比如说像一行禅师、释有居士、佛使比丘等等。那当我们在看应顺导师或者太虚大师的著作的时候，也不能光看这些，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国际入世佛教这一方面的著作，这样眼光才不会过于短浅啊。底下做一个简单的结语啊，前面我谈的其实是比较从一个 时代脉络的结构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会重视太虚大师在整个民国时代的一个重要性，改革佛教的一个意义。那佛教过去他认为是一种衰败，但是他的复兴的迹象其实必须要透过一些改革家来一些从事。改革的活动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太虚大师他可以代表整个民国时代的一个标杆，我们透过他可以来了解民国佛教的种种问题，透过太虚大师他的还有他的弟子印顺导师的对于太虚法师理论的继续阐扬，我们可以取得一个了解佛教的我这个计时到了马上结束啊，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两位前面我们提到的特别我推崇了两位法师他们的著作，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过去佛教的一个标准，理解当代佛教的一个标准，发展未来佛教的一个准则。那不管当代佛教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标杆，那至少就不会让我们走错方向啊，走错路啊。那佛教是不是还有未来？那就是我们关心佛教发展的大家的责任啊。我想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侯坤宏侯博士。20分钟，好，弘一法师说休息15分钟就好了，所以你们待会哈记得25分的时候回来，一定要坐在位置上哦。对对对，那边没错，我看电脑的。然后如果你们有要有什么问题要想跟侯博士讨论的话，我们旁边有义工，你们可以写提问单，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有30分钟的讨论时间。
念收啊。